啊，不碰现实，那写什么呢？写梦幻。你写怎么做梦都行，啊，你写语言，把语言搞得怎么花俏都行。尽量的不接触现实。这个异国情调也是不接触现实的花样之一，是吧？哎，那这个呢？当然，一首诗你看不出来，你要把雅轩的诗集再多读几遍，他有很多完全都是搞这个，啊，比如说他的《深渊》，一开始就讲什么有一艘船在这个刚果，这他妈那个与深渊有什么关系呢？他就故意弄一些东西分散你的注意力，让你脱离现实。这是一种技巧啊，好，然后呢，下面他就说，天使们就在榆树上唱歌，这个呢是一个讽刺的句子，就说这个社会没有天使，要有天使应该同情二妈妈呀，二妈没言，她还在榆树上唱歌，这哪有天使呢？这个句子写的不错，它是讽刺句，第一段。啊，天使们在榆树上唱歌。第二段，天使们摇这个雪给二妈妈，啊，她本来是很要盐的，我给你雪，对不对？到第三段，二妈妈实在是已经失望透了，没办法了，就上吊了吗？上吊就走到狗的肚子里面去，走到秃鹰的翅膀里面去了。这呢，这是一种隐喻的写法，这两句写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那最后一句呢，他又重复都斯特耶夫斯基，压根也没见过二妈妈。这是也是一个装饰句，不光装饰句，它首尾互相的联系起来，还有一种音律上的一个效果，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首诗呢，你仔细看看，它是解出了一些现实，但解出的非常浅，它在语言上搞得非常有趣，所以呢，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个雅轩的诗啊是语言的能手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首希腊啊，我刚才讲过，就是说你在台湾的现代诗尽量不接触现实，你去想做梦怎么想都行啊。比如这个现在先把这个事讲完，我再讲这个郑愁予的一个那个错误，那也就是不接触现实的做梦的啊，他做梦他梦得很漂亮啊。看希腊啊啊。一个希腊向我走来，金鸡在宫殿上饮露水，荷马弹一支五弦琴。第一段，第二段啊，五弦琴，我感觉那芬芳的温暖，像海伦沐浴时的爱琴海。第三段啊，爱琴海，维纳斯站在一只贝壳中，花朵们纷纷落下。第四段啊，花朵们，我的心中藏着谁的歌，谁的心中藏着我的歌。最后一段啊，歌，城叠上铺上一些青苔，一个希腊向我走来。到最后这个结尾还是用前面那个位一样的，互相呼应的循环的。那么这一首诗呢，大家明显的感觉到是一点内容都没有，是不是？他完全没有内容嘛，是吧？他一点意思都没有，但是呢，他把它搞得很流畅，这语言很流畅，然后每一段的尾跟另外一段的头，呼应。在中国这个修辞里边，它有个名称，叫做这个顶针的啊。中国的语言学上叫做顶针，上面一句的最后一句跟下边一句连起来，顶针格。所以这种诗，你说它有什么意思呢？它唯一的意思就是弄了一些什么希腊了、爱琴海了、什么维纳斯了，用这些异国的东西，啊，这一类的东西，雅轩写了大概七八首，啊，包括什么印度啊、芝加哥啊、纽约啊，其实那时候这根本都没有出过台湾呢，就是在做梦在想这些东西啊，是这个异国情调的创始者。再看如歌的行板，这一首诗也是雅轩的代表作啊，很多好有名的诗人模仿他的啊。还有了，咱们来看温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点点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经经看一名女子走过之必要， 今非海明威此以骑马认识之必要，欧战于加农炮，天气于红十字会之必要，散步之必要，遛狗之必要，不喝茶之必要，每晚7点钟至证券交易所彼端，草一般飘起来的妖言之必要，旋转玻璃门之必要，潘尼西林之必要，暗杀之必要，晚报之必要，穿发兰绒长裤之必要，马票之必要，姑母遗产继承之必要，阳台海微笑之必要，懒洋洋之必要。而既被切莫为一条河，总得继续流下去的。世界老是这样，总这样。观音在远远的山上，罂粟在罂粟的田里。那么这首诗呢，你读起来，就是好像是在摇摆乐一样哈，这是如歌的行板。他这个诗，你说他有什么特色呢？他创造一种韵味，一种味道。啊，什么什么必要，什么什么必要，但这些必要呢，都是当时台湾完全没有的。在50年代，台湾哪有什么这些东西？台湾从来没见过，哪有什么军飞海明威了，什么欧战了、鱼了、加农炮了、红十字会了这些东西？与台湾当时生活完全无关嘛。啊，后边有什么遛狗之必要，散步之必要？当时台湾大家呢？紧张的生命都不晓得朝不保夕了，还遛狗，还散步啊！下面还有什么不喝茶？这个是中国人很少谁喝不喝茶啊？每晚7点钟，证券交易所，那时候证券哪有证券交易所？这个呢，都是从一些书里边啊，这个东凑西凑，把外国的一些洋经验凑到一篇这个诗里边啊。你下边还有。什么潘尼西林之必要，暗杀之必要，晚报之必要，暗杀之必要，这都是这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才会有那些事儿，平常也没有这些事儿吧？什么穿发兰绒长裤之必要，谁能够穿得起发兰绒长裤？发兰绒长裤倒是听说过，没见过啊。所以世界老是这样啊，总是这样。观音在远远的山上，因为台北有个观音山，就在那河的旁边。啊，罂粟在罂粟田里，说这首诗整体来说起来呢，可以说是，它这个内容完全是虚幻的，可是呢，它这么什么什么必要什么必要，还有呢，你要注意它的长短句的排列，它这个句子有点很长，20-30个字，有的忽然又很短，啊，5个字5个字，它这个长短句的排列呢。就产生一种节奏感，对，语言上的节奏，音乐上的节奏感，嗯，所以他这首诗呢，基本上是音乐性很强，啊，是制造这样的一种趣味，但这种趣味呢，可一而不可再，你能再写一首这样的吗？如果哪个人再写这是一首这样子，那明显的是跟他学的。但是呢，就有这很聪明的诗人跟他学，洛夫就跟他学了这么一首诗，被人骂死了。后来，啊，那首诗以后讲到洛夫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把那首学雅轩的，这个引出来。说当时呢，这个雅轩呢是很有天才，很有头脑，会组合这些词句，会运用节奏，会搞这些这个象征，会搞这些异国情调。说很多人都学雅轩，在这本雅轩诗集，啊，他一生就是写这么一本诗集，66首诗，啊，这66首雅轩诗集后边呢是这个叶山替他编的，叶山这个在后记里边有这么几句话，我念给你听一下啊，《深渊后记》雅轩诗集，它就是其中有一首诗叫做《深渊》，这是他的代表作。啊，有的时候呢，那个诗集的名字就叫《深渊》，有的时候叫《雅轩诗集》。那么叶山呢，编这个《深渊》呢，后来写个后记，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啊。他雅轩的诗，甚至成为一种风尚，一种传说，抄袭模仿的人蜂拥而起， 把创造的诗人逼得走投无路。他这几句话就说，雅轩每一首诗一出来，变成一种风尚了，变成一种流行的东西，变成一种传说，大家就传说雅轩下一次写哪一首诗啊，我们要注意啊，啊，到时候我们也千万的要注意他写哪首诗，就是传来传去，好像是变成一种神话般。于是模仿的人蜂拥而起，这各种人都是模仿那个雅轩的语言，啊，余光中模仿雅轩语言，模仿来模仿去，模仿不像，余光中就给雅轩写封信，啊，这个写信你怎么知道呢？啊，张默编了一本《现代诗人书简集》，啊，现在是你给我的信，我给你的信，有这么一本书，《现代诗人书简集》。高雄大业书店出版的啊，这里边呢，余光中写给雅轩七八封信，其中有余光中这一辈子他很狂傲，认为谁都不服，但对雅轩呢他很服气啊。他其中有几句话说，兄，就是雅轩兄，你使之成为成功的东西到我手上就变成失败的了，就是那个意思，就是我模仿你模仿不像啊。那后来洛夫呢有一篇文章，评余光中的，余光中有首长诗叫做《天狼星》，啊，这个洛夫就评《天狼星》，其中在评《天狼星》第二段，有这么一句话评这个余光中，说余光中是当今诗人里边最不能避免模仿别人作品的诗人，那这觉得讲的话很绕弯子，其实呢就是说他自己会模仿别人。说余光中其实是个模仿家，啊，他的创造能力很低，能力很低，为什么他的名气这么大呢？我呢常常有些怪论，我说在乱世里边，名气越大越坏蛋，你怎么会名气大呢？在这个乱世，你肯定跟这个乱世合流嘛，否则的话你名气怎么这么大呢？在五六零年代那个白色恐怖里边，为什么所有媒体捧你？事实上呢，将来我评余光中这篇文章，我都把事实给你列出来。余光中在台湾这是没人理的，但是呢，在台湾被他炒红了，香港就跟着炒，炒了什么大陆这个媒体，这是最有趣了。只要台湾红的，我们就这样炒，炒完了以后怎么可以做生意啊，可以赚钱呐，在书店出了这个书就可以卖呀，这完全是商业的一种行为啊，这哪里是呢？所以你在台湾。他们自己还在台湾经常搞一个中国十大诗人选，在这里再给你插一句话啊，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啊，所有的机构都是用中国两个字，什么中国文艺协会啊，中国青年作家协会，中国妇女写作协会，什么都用中国，什么意思呢？说我虽然到台湾我是代表中国的啊，他说他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把这台北市的街道啊，你这样说你住在什么街道，辽宁啊，你辽宁街那是台北市的东北，我在西藏路那台北市的西南，他就把全中国的省命名在台北的街道，按照这个位置给他命名啊，说西康路在西北啊，新疆路那在西北啊，云南路在哪里，反正他都是这个。除了主干道有一个中山路、中正路以外，其他都用这个方法来命名的。他呢，虽然到了台北，他俨然还以为自己是一个小朝廷皇帝，所以他一切都用中国两个字，啊，所以那个时候，新加坡有一个新加坡大学这个英文系的教授叫关杰明，在70年代初期批评台湾现代诗。台湾现代诗从50年代到60年代20多年没有人一个人敢批评，为什么没一个人敢批评呢？就是你批评你也看不到呀，所有的媒体不会给你登啊，啊，比如说我要投一篇稿子到中央日报批评，一批评中央日报就查郭峰是谁，好了，你干什么的，马上派人到你家里去找你了，啊，不光你不能见报，还现在找你啊，那谁敢批评啊？所以呢，台湾的文学批评是从海外先开始。新加坡在1972年，新加坡 外文系英文系主任关杰明，关公的关，杰出的杰，明白的明，关杰明，新加坡英文系主任，他批评台湾现代诗，他这个题目叫做《中国现代诗的困境》。那为什么不讲台湾现代诗？那当时都是讲中国啊。当时如果你要讲台湾两个字，那国民党抓你，你是台独。那国民党那个时候一方面反共，一方面防台独，他是这样说。那时候台湾两个字当时是禁令啊，不能随便讲台湾两个字的啊，所以他那个禁令多了。比如说啊，你如果说哎呀现在的人民生活很好啊，马上抓你。这句话有什么毛病呢？人民这个词儿，这是共产党用的，你为什么用人民呢？你一定是偷听共产党广播了啊，就把你抓起来问了，反复的问，那最后非出问出一个名堂来才行。现代诗还能解除现实吗？他不能解除现实，他写什么？只有写梦幻。写梦幻是什么含义？替政治擦粉，是不是？是变政治的一种掩饰物。可是咱们大陆许多研究台湾现代诗的人，把那个现代诗吹得简直是，我不晓得说多伟大了。我刚才我书包里边还带了一本那个龙彼得写的那个《雅玄评传》，我看了我就一直好笑，他像写小说一样来评这个雅玄啊，有什么？雅玄得了一个这个十大杰出青年奖，十大杰出青年奖，这个应该是很非常好的。问题是哪个单位给他的？这十大杰出青年是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颁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谁搞的？蒋经国搞的。那蒋经国到了台湾以后，他就把所有的特务系统整合起来，在大陆有四个特务系统，但是有各种流派，蒋介石把它整合起来，成为总统府第二办公室这个资料室主任。这个蒋经国就做资料室的主任，看起来个资料室的主任这有什么权利？其实他整个的特务大权握他手里，他握他手里，他说这也不行啊，他的资历浅呐、啊，那时候才四十几岁啊，他上面有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老国民党在那里啊，那怎么办呢？我就要培养自己的子弟兵，就成立一个政工干部学校。这是蒋经国的子弟兵，这雅玄了、洛甫都是干部学校毕业的，啊，他这个政工干部学校以外，我还要进一步，就对年轻人要抓住，就成立一个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这个是在党以外。是属于他的党，党内有党，是这样的。说蒋经国这一生就靠着这两个机构，政工干校、救国团，这雅玄呢，这个飞黄腾达就从这个机构上去的，啊，这中间的这些事儿，咱们在大陆的研究台湾文学人，有人写过没有？我敢讲没有人写过，因为至少我看过的几十本书，没有一本是这样的。因为我很注重收集大陆的这个研究台湾的资料，也注重大陆讲大陆的资料，比如说啊，像《诗探索》啦这些杂志，他们都是经常给我的，还有一个《星河》，浙江那个《星河》啊，因为还有这个四川的那些第三代这个诗人哈、啊，因为那么咱们既然搞这个文学这个资料，它需要有，我们要学一学人家的，有些这个。网络诗100首里边可能有90首不好，甚至98首不好，就一两首好的也值得你吸收啊。所以我们呢是尽量的去多读一点这些东西，可是读来读去我就发现关于台湾的部分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本写的接近真实的都没有。我跟你讲，他能够不接近，他能接不接近虚谎已经不得了了，你让他接近真实那不可能的，大部分的是十分的虚谎，十分的假啊。比如说那个像那个古济堂，他这个假到什么程度，举一个例子你们听了都觉得好笑，说现在是这些集团就是为了反抗 他这个战斗诗歌不满意战斗诗歌，所以他才们这些人才写现代诗，啊，等于对体制的一种反抗，这扯到哪里去了？这他们明明是一方面写现代诗，一方面写战斗诗歌，战斗诗歌也得很多奖，而且靠这个东西升上去的，他怎么会反抗体制呢？他们就凭着这想象，写这样的东西。那如果咱们要研究台湾文学的这些大陆的青年朋友，一看不是被他误导了吗？这误导到什么程度啊？误导了以后再改过来多难呢？所以这个事儿我需要做，我需要写这么一本书。